记紧圣经的吩咐，让我哋一同诵读神嘅圣经。今日读出埃及记三章一至廿二节，开头嗰三章一至十节我先读，然后由十一至到廿二，我哋一齐读。那时摩西正在放牧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剔罗的羊群，有一次他把羊群领到旷野的尽头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丛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到那边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烧不掉？耶和华见摩西要到那边去观看，神就从荆棘丛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耶和华说：不过到这里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因为怕见神，就把自己的脸蒙住了。耶和华说：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核制所发的呼声，我也听见了。他们的痛苦，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脱离那地，到美好宽阔之地，到流奶如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黑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美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现在以色列人的呼声已经达到我的面前，我也看见了埃及人对他们所施的压迫。所以现在你来，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去，使你可以把我的人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们一起诵读。摩西对神说：我是谁，竟能到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回答：我必与你同在。你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神，这就是我派你去的凭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必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回答摩西：我是自有永有者。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者派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这就是我永久的名字，也是世世代代中我被纪念的名字。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你们祖宗的神，就是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和监察了你们在埃及所遭遇的。我也曾说：我要把你们从埃及的痛苦中领出来，到迦南人、黑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之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去。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到埃及王那里去，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好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也知道，如果不施行大能的手，埃及王绝不会让你们走的。因此我要伸手，用我在埃及快要施行的一切异能击打埃及，然后他才会愿你们离去。 我必叫这民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因此你们离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每个妇人要向他邻居的妇女和寄居在他家中的妇女索取银器、金器和衣服，要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掠夺了。今日讲的道的题目就是突如其来的呼召。将时间交给梁竹君姑娘。
弟兄姊妹早晨，感謝神啦，俾我哋再有機會咧喺摩西嗰個侍奉嘅人生裏邊咧，從呢一個一代領袖嘅侍奉當中咧，認識下神同人啊一齊合作去成就一啲事情咧，其實係一個好奇妙嘅旅程。你一路睇嘅時候咧，你睇下摩西同神嘅對話咧，或者摩西裏邊嘅心情咧，有冇你自己一啲侍奉嘅影子？我哋呢一個月同下一個月咧，都會談及神呼召摩西呢一個經過。神叫摩西差遣佢，带佢咧领啲以色列人咧离开埃及。其中咧有耶和华同摩西咧来来回回咁样样嘅对话。我哋睇到摩西咧俾神呼召嘅时候咧，内心咧系充满挣扎。摩西咧唔系一下子就答应耶和华孭起呢一个咁神圣嘅责任。摩西咧唔系欢天喜地咁承担呢一个使命。在摩西漫长的侍奉生涯里面，他受到很多的磨练，但是最终成为忠心的仆人。摩西侍奉的故事更加传于万世，成为后世历世历代很多侍奉者的借鉴和榜样。上次我们的经文提到，摩西当时40岁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他的同胞的热诚，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有办事的能力，有口才，本来是作工最精壮的时刻。但是神并没有在这个的时候呢，这个黄金的时机呢去呼召摩西，使摩西去成就大事。相反，他容让以色列人继续被埃及人奴役受苦害，继续，但是呢又继续赐他们呢人口增多，赐这个民族呢人数上面呢很昌盛。但另一边厢，神却将摩西带到去旷野嗰度生活，原来要接受一段咧好长时间嘅训练。摩西喺米甸旷野成家立室，娶咗祭司嘅女为妻，有一个儿子叫甲逊，意思就系我喺异地咧作客旅。儿子嘅名字形容摩西当时嘅心境，但实际上摩西嘅生活系点样样咧？圣经唔系几多提到。摩西对于他自己逃难去旷野有什么感受呢？他对拯救以色列人是不是仍然还怀住那种的热诚呢？他认不认识这个耶和华真神呢？他有没有继续跟神呢保持一个联系或者关系呢？我们都不是很了解。我们只是知道呢，耶和华让摩西生活了在旷野40年的时候，就是说等到摩西80岁。我们这里在座有多少个80岁的长者在这里呢？你知道80岁正是摩西被神呼召重用的时刻，在那个时候呼召先正式来到来临。我们今天读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看这个呼召的头半段。首先我们看看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说呢这个地方呼召摩西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圣地。我们看看第三章的第一节，那个时候呢摩西正在咧系牧放佢岳父嘅羊群。有一次佢将羊咧领到去旷野嘅尽头，去咗神嘅山何烈山。摩西被呼召嘅时候，其实系一个平凡生活里边嘅一天。不过那一天，佢如常咁照顾岳父嘅羊。那一天，佢如常咁样带领啲羊去搵草搵水嘅地方去牧放佢哋。工作性质方面实在没什么特别，甚至可以说可能40年来都如一日这样生活。 但是不平凡的却是那一天，他将羊带到去旷野的尽头，横跨了一个沙漠，去到神的山何烈山。为什么在屋企这么近的地方不放羊，要老远去到旷野另外一端呢？又不知道，又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吸引摩西带着些羊仔走到去那里。圣经又没有交代，摩西也都没有讲，神也都没有话，我们都没得揣测，但是肯定在那一度有耶和华神在摩西身上特别的作为。正如四十年前摩西无端端被逼离开王宫进入旷野一样，都有神自己在他身上那个计划。此外，摩西还有不平凡的经历吸引住他的注意，他看见荆棘着了火，但是又没有被烧毁。当他很好奇走近去前面看的时候，看看什么一回事。第四节这里说，耶和华见摩西去到那里看，神呢就在荆棘丛那里叫他，摩西摩西，摩西呢就说，我在这里。耶和华神对他说，你不要过来啊，要将你脚上的鞋呢脱了，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摩西不单止见到奇特的异象，还被神喝住他止步，将脚上的鞋脱了。原来在当时近东一带，脱下脚上的鞋呢是一种尊敬的表现。耶和华吩咐摩西在实际的行动当中向耶和华去表示尊敬。摩西站的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不单只是见到大的异象，而且是神向他显明自己是那位大而可畏的以色列的神的一个地方。神在这里就跟摩西展开了一轮对话，让摩西去领受神的呼召。这个只是一个普通的旷野里面一个小角落，不平凡的地方，神在那里出现，变成一个圣地，他向摩西显现，清楚呼召他。我不知道你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跟摩西一样，有时踩在一个圣地的里面，你在某一些地方的里面去遇见神，某一些地方里面触觉到，咦，神的作为在那里。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每一日都过着很平凡的生活，如常地起床，如常地吃早餐，如常地上班，或者如常地照顾家庭，或者如常地开会，如常地复 email， 如常地放工，逼地铁。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看见神很不平凡的带领和呼召呢？有一个姊妹做广告设计的，就很忙碌的，即大家都知道做广告设计 有些公司甚至做到无天无地的，半夜三更在那里赶工。她在即一个好的基督徒尽责的工作，非常之努力，用尽她一切的精力去为公司为顾客设计最好的广告。但是他发现设计了的广告可能只是几分钟完了，甚至呢有阵时呢是出现一阵间就不再出现。虽然做啲咁好的广告出来心里面呢是有满足感，但是辛辛苦苦做完一阵间好像呢消失了，然后呢睇都未再睇返呢，嗱嗱声又要做过另外一批广告。日复一日的生活令到他在内心里面产生一个问题，我这样的工作值不值得？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呢？问还问，但是都不会立刻辞职，都要继续在这种生涯里面来到打滚了好一段的时间。另外一方面，他就在这里看看，他自己在教会里面做青少年工作，做小朋友的导师，他发觉自己教小朋友去读圣经，去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内心很大的满足和喜悦。慢慢他就会将做导师的工作和他在那里挨生挨死做了的事，好像一阵间就烟消云散的那种不满足的感觉比拼在一起。慢慢他发觉， 原来他看重一些有更加有永恒的价值的一些工作在他的生命里面。原来这个在平凡生活里面的反思，正正就是神要呼召他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子去受院、做传道人，他决定是放低他的工作，找到一个教会去做一个少年人的福音的干事，慢慢去体味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愿意去将他所有的时间投放在、栽培少年人的工作。这位姊妹虽然他没有好像摩西那样、神说你站在圣地脱了只鞋，没有那么、奇特听到神声音的一种经历，但是即是这个姊妹在她平凡的生活中，却在她自己反思人生的方向有价值意义的事情上面，好像听到神那个的邀请呼唤，听到神给她那个吸引，她自己愿意更多摆在侍奉的工作上面，她做这个青年的干事，就是在她 生活平凡的生活里面一个不平凡的一个的改变。耶和华在呼召摩西的过程里面，神明明地告诉摩西听耶和华神是哪一个。在第六节这里说，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呢也都表达了他很关心以色列人。第七节他说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呢，我实在看见他们受督工的核制法的声音，我都听见他们的痛苦，我都知道。神呢在第八节第九节又告诉摩西听他自己心里面那个的打算。神说所以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呢脱离那个的地方，去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是那一堆外邦人、即是所居住的地方。我现在要将他呢将这一堆地这么好的地方呢给了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人的呼声达到我的耳，我要带他们离开埃及人的压迫。摩西记不记得，因为听到神的声音很害怕，所以圣经说他用帕子蒙住面，但他耳仔听得很清楚。他听到耶和华神自己显示他是哪一位神，他听到神说他眷顾以色列人，他听到神说他内心的打算是要叫摩西，是要帮助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不知道可能摩西在旷野这四十年来仍然是想念他自己的同胞，相信他都还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想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那个的抱负，但现在环境不同了，老了，或者已经离开了这班以色列人一些接触一些机会都没有，但他现在知道神呢想来打救那些以色列人，相信心里面很兴奋。但是在兴奋之余，使摩西非常诧异的第十节这里说，所以现在你来，我派你去法老那里，使你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如果你是摩西，你可不可以相信你耳仔所听到的东西？你有没有心理准备在这个旷野仆了四十年，现在要东山再起，要去以色列人中间实际地拯救以色列人？摩西问了一个问题，很直接，很哲学性。摩西说我是哪个？第十一节摩西说我是哪个竟然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在埃及领出来？摩西不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名字是法老的女改的，摩西的意思是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摩西知道自己出世的时候险象环生，摩西也都相信不会不记得他是他自己就是亲生的母亲与养长大，他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的身份，他知道他有一个拯救的重任。但是在这一刻，摩西对着羊仔已经四十年什么志气都没了，摩西已经不再相信他自己有能力去担任这个工作。四十年前想拯救的时候， 只是一个匹夫之勇，想处理一个半个的处境，做一件半件的事，解决以色列人芝麻绿豆的争执，已经搞到自己一身蚁，要去到旷野那里逃走。现在80岁老了，勇力没了，以色列人的关系没了，他怎么可以承担这么大这么难的工作呢？摩西这个疑问是不是我们侍奉的一些写照？有时我们眼前都面对一些又大又难的工作，我们明明觉得这样做是适合，但有些时候又困难重重，我们有时计算过自己根本没什么能力，没什么把握可以完成的功夫。但是个姊妹告诉我，她说原来呢，你不要吵这么多，一件一件一件一件这样做呢，真是可以捱得过的。用人的眼光来看，有很多时侍奉的工作呢，那个的担子实在呢是我们觉得不能够承担。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最记得许牧师曾经讲过一番的说话，令到我都是刻骨铭心。每当在侍奉有难处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许牧师这样讲。许牧师说，你在侍奉上面见到人的需要呢，永远是会多过你的能力所能够承担。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想着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满足一切的需要，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对于摩西来说，这个差距实在大到他不能够接纳。都很感谢神，他不需要摩西等很久，神就给他一些侍奉的应许。第12节，神跟摩西说，他说我一定跟你同在，你要将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你要带他来上这个山来侍奉神。这个呢，就是我差派你的凭据。神应承摩西一定与他同在，他要去见法老，神呢和摩西一起去见，他要在法老面前呢有权柄，能够使法老呢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与摩西同在，他就能够应付一切法老很顽梗很刚硬的心，神呢有办法令法老呢心软下来。神说，这是我派你去的凭据。神说，你看看这些这些被火烧的荆棘又没有烧毁，就是我派你去的凭据。这个就是给你看到我大能的手可以作工的时候，怎样可以做人不能够做的事，怎样可以做出一些超自然超越你的理性你的理想所做的事。荆棘代表神可以行这个神迹奇事。神直接对摩西说，摩西你不用担心，我和你一起去，你要做的事即是我做的事。如果你是摩西，你相不相信呢？感谢神，他呼唤我们去侍奉，其实都不是要我们自己一个人去承担工作上一切的压力。神有时给我们一个团队，你想想你做的哪一样工作侍奉是你自己一个人做，是没有弟兄姊妹或者没有其他人帮手，没可能的。人人虽然可能你在个写字台埋手去做，或者你准备的时候埋手去准备，但是往往去实践出来去推动出来，一定都有一个团队。就算没有，摩西在这里听到神话，我与你同在，就算旁边没有人，真的在旷野那里得回羊仔，神话我与你同在。神要跟摩西一起去见法老，意思就是表面上是摩西去，表面上是你开口讲，但实际上是神自己去见法老。这些是一些我们在生活上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怎样可以是我做的事，事实上也都是神做。我不知道你怎样理解神与你同在，神陪你一起去担起一些侍奉的工作。如果你感受到神给你的胆量，可能你拍下心口，信心增加，去就去啦，死就死啦，做就做啦。在艰巨的任务面前呢， 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手去做成任何的工作，我们必须记得神自己的同在。甚至当我们很害怕，当我们只是靠了自己，当我们看到困难大到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帮自己，我们要祈祷，我们要在神的同在祷告的里面去感受神与我们同在，不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成就工作。在一个宣教的营会里面，有一位60岁的老人家，他受到神的感动要出发去宣教的工场。他想到他生命这么多的限制，他自己的年纪，他的身体，他的健康，但是当他清晰神对他的呼召的时候，他真的要决定去，他要在弟兄姊妹面前做见证。他讲了一句很爽的说话，他说 I am old, I will go。 他凭着什么去面对这么艰难的宣教挑战呢？就是凭着神的同在，给他克服困难那种的胆量，给他能力去完成工作。他的侍奉的重点不是他做些什么，而是他要操练自己依靠神，信靠神，成为一个有神同在的侍奉者。记不记得约书亚接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的时候，神吩咐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你一生的日子没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神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都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不离开你，我不离弃你。摩西能够在旷野40年的侍奉完成，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兜兜转转漂流40年的任务，神的同在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关键。摩西的力量原来就源于耶和华的力量，摩西可以成就的事原来就是耶和华可以成就的事。让我们在侍奉上不住地操练自己依靠神，贴紧神，时时感受到神那个同在，勇敢地完成神给我们一件一件的事。我听过一个很好的比喻，讲关于我们要贴近神，与神同在，或者神感受神同我们同在的一个的比喻。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搭地铁翻工或者放工，大家都知道在繁忙的时间，地铁车厢里面是逼到好像沙甸鱼在罐头里面，就是黏到很紧，甚至有时好像面贴面感觉到你身边的其他的乘客那些的呼吸一举一动。让我们在侍奉神的里面感受神的同在，就好像这些在地铁车厢里面感受其他乘客大家挤在一起一样，无论你擘大只眼你会见到他，你合埋只眼你会感觉到他，你就这样感受一下，你差不多听到他的呼吸和心跳，就是这样贴紧神与神同在，这样去侍奉。当摩西还未消化神同在的能力之前，他的心又跳到另外一个疑问。在第13节，摩西跟神说，他说我去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的神 猜我到你们那里，如果他们问我这个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答他？想完面对法老那个困难，摩西的心就想我怎样去到以色列人中间成为他们的领袖呢？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其实虽然他觉得又大又难，但他很认真地去想他自己能不能够担成这个任务，他担这个任务会做上什么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有弟兄姊妹或者有同工邀请你侍奉这些某某岗位或者某某岗位，做执事啦，那个小组做组长，麻烦你教主学啦，教小蚊仔。你会不会都在这里计下数，衡量下，去想下这个任务我可不可以达成，我有没有这种的能力呢？或者我可不可以长时间地委身给这些的时间心机付出出来呢？摩西呢就在旷野那里，但是神呼召他的时候 佢想象，佢想象如果我真系放低啲羊仔，走到去啲以色列人中间，啲以色列人会点样对待我咧？佢哋会点样追问我咧？如果我就贸贸然咁走去话，喂，神差我嚟啊，带你哋离开埃及啊咁。摩西咧，即系我哋用一个字眼，佢 visualize， 即系话咧，佢未到嗰个境地，但系佢个脑里边咧已经想象个人咧。已经走咗去嗰度，佢仲谂住咧讲啲乜嘢嘢？咁啊，唔知你觉得摩西有心做呢一份工，定冇心做呢一个差事？但系唔想又自可，摩西咧跳前几步咁去想嘅时候，就发觉呢一件咧非常之唔容易嘅事。当年四十岁，佢喺以色列人中间劝架嘅时候，中间有人话佢：边个立你做我哋嘅首领同埋审判官？呢一句话正正系挑战紧。摩西在他们中间的位置和权威，相信这一句这么尖锐的说话，摩西呢言犹在耳。当年他的心口有一个勇字，凭着年轻力壮好打得，想保护自己的同胞，现在老了离开了一段日子，落难去旷野，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看羊四十年，他还可以恃着什么话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仲有冇一个号召力作首领？摩西做首领嘅威信喺边度嚟咧？摩西必须能够清楚向以色列人讲解佢呢一次嘅拯救行动，唔系出于佢自己嘅权柄同埋能力，而系出于耶和华。佢自己必须搞清楚神嘅名字，好让以色列人呢去相信他，接受他的领导和管治。他要神给自己，给以色列人一个很清楚的交代。神，你的名字是什么？我从你的名字我要认识你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可以信靠。看来摩西这样一问，神很奇妙。本来是一个旷野的场景，本来摩西害怕到蒙着面，只有只耳仔在听神说话，得把口去跟神说话，望都不敢望神，那一种这么战惊，我们广东话很牛底的一种的情况，心里面还要想接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侍奉的岗位，神就在这个摩西眼睇里面这么局限的环境的当中话俾摩西听，佢系自有永有存在。第十五节，神对摩西话：你去话俾啲以色列人听，我就系嗰个自有永有存在，系你哋祖宗嘅神、阿伯拉罕嘅神、以撒嘅神、雅各嘅神。我嘅名字系永久嘅，世世代代要被纪念嘅一个名字。摩西喺佢好局限嘅处境当中。神要将他带到这个这么伟大这么威严的神的面前，神在这里再重申他对以色列人的眷顾，重申他要打救以色列人那种的计划，重申要带他们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外邦人的一个的境况。虽然摩西如果他真的要去 visualize， 他真的要去想象下一步、下两步、下三步怎样样去行，摩西完全没有能力去想象到跟住之后怎样。我知道有些人呢是很厉害计划和打算的，一想起一件事呢就会想下啊，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我还知道有些人呢厉害到呢有几个 contingency plan 的，就是这个不得呢 plan A 不得呢就 plan B，Plan B 不得呢 Plan C， 这些原来叫 Backup Plan。 你试帮摩西想下，他这个的时候他可以 plan 到些什么？一个这么伟大宇宙的真神的计划要摩西的手去实行，对于摩西作为一个人来说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摩西毕竟是一个人，神无论怎样将他带到去一个很高层次，一个很大的 promise 或者应许里面，摩西作为一个人都是局限了在他自己的能力里面。摩西知道责任重大，他 他不可能靠自己去成就，他要将神的名字、神的计划摆在以色列人面前，他们顺服神就会顺服他，他们顺服他就等于去听神的话去做。这个是逻辑来的，摩西是这样想象的，到时真的去到以色列人面前是不是真的这样？摩西自己必须要清楚搞清楚一点，就是他从神里面领受的呼召是很清晰，如果他假传圣旨被人拱得两拱，或者话得两话，你都会缩回转头。摩西必须很清楚他所讲的，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他才能够作成神的功。一代领袖摩西的侍奉源于神的呼召差遣，在往后的40年生涯里面，我们看见摩西和神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去再读摩西和神之间的对话。我记得很多年前电视有一出电视叫做《埃及王子》，我就在家里开来特登给我妈妈看，去到有一个段落就是听到神叫摩西摩西，我妈妈立刻说吓，真的这么猛的。我们在普通新约这个时代，我们很少真的能够这样面对面跟神去谈话，只有旧约呢经常都有这些神的显现。我初信主的时候看到这些圣经非常之羡慕，我说咦，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可以见到神呢，跟神去讲嘢嘅呢？咁我们要知道，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有另外一种的层次去跟神沟通。耶稣基督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应许赐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圣灵可以帮助我们透过祈祷、透过读圣经、透过日常的生活去感悟到神跟我们讲嘢。好像那一位在工作上很有挣扎的姊妹，你问她是不是当面跟神呢有一个对话，能够神带领她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去进入一个青少年的干事那个职位，她就当然不是跟神面对面这样去讲说话，但是她的心领神会，她跟神的关系密切，她真的感受到她跟神之间有一种沟通，好像之前我们尝试去操练那个交谈式祷告，跟神呢真的有一种很具体朋友人与人之间那种的交往。摩西可以将他自己侍奉的挣扎顾虑在神面前呢坦然无惧地分享，他不明白的时候他又走去问神，他被啲以色列人激到他死死下的时候呢他又走去告诉神，他不想再担任这个个重担的时候，他又可以在神面前呢发一阵间的脾气。摩西可以跟神这么紧贴这样的去交往，来到经历他自己这么重大的侍奉。我最近发现赞美之泉有一首诗歌叫做每一天我需要你，当我看的时候很得意，我觉得这首诗歌好像特别为摩西那个处境而写的，唯独这首歌是一个新约的作品，所以他归荣耀给神的时候他归给耶稣，但是他里面的歌词的内容好像真的是摩西要去承担这个重担这个责任的时候要存有的一种心态，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他年轻的时候那种的勇猛，也都不要记住过往的挫折和失败。摩西做神的仆人，做以色列人的领袖，要跟神保持密切的联系，才有智慧能力。大家打开秩序表看看那首诗歌的歌词，你将这个我呢你可以将它变成摩西，或者呢你现在有少少摩西的侍奉的处境呢你变成你自己，让我坦然的来到施恩座前，用诚心的去寻求你，告诉天父听我何等的需要你的同在在我的生命 如果不是这么艰难的侍奉工作，我怎可以承担，怎可以成就？每一天我需要神自己的话语，每一刻需要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这个是我的祷告，我要单单归荣耀给神，不是只是看着我自己哪些做得不做得，看着那些事情很困难，看着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非常习惯的思想方式，是要操练的。我们要操练在神面前和神祷告，虽然这些事这么难，虽然我没有什么能力，但我的渴望是想透过我的侍奉，我的工作单单归荣耀给神。这个是我的呼求，我要更爱你。我最喜欢这首诗歌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摩西是不是可以不要失落他起初想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个的心？现在他有没有能力重拾这个的心呢？或者对于我们年轻的时候，初信主的时候，誓神劈愿地跟神说，神啊，我爱你，我侍奉你。去到侍奉，我们有困难，我们会站在这里止步，我们会想想盘算考量，很正常，因为我们跟摩西一样，都是有很真实的人性，有真实的挣扎。这首是一首新的诗歌，在灵泉堂还没唱过，我请圣乐小组先帮我们唱一次，大家一直听的时候去留心歌词，熟悉这个音乐，往后我们唱可以唱得更加投入，是一首跟天父祷告的一首歌。
来到世人桌前，用心里诚实寻求你。
摩西的故事，摩西的真人真事，他的挣扎，你要他承担一个他自己的能力完全不能够可以肩负的重任。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就是这么看得起人，你就在软弱的人身上去成就你的大事。主，我们要去学习，要去操练，不是做成什么工作，而是成为一个有你同在去侍奉的一个人。我们在难处当中很多的摸索，我们在不知道的里面有很多战兢向前行的时刻，主，帮助我们在摩西身上学习这个功课，怎样去成就不可能的事，怎样将荣耀归给你，怎样叫人知道你就是那位大能眷顾世人的耶和华。主，让我们每一个侍奉你的人，我们都去学这个与你同工的服侍。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名字，阿们。